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登汉。脱口秀啊，对，脱口秀顾名思义，脱口而出就说出来的话啊，这样子来做秀叫做脱口秀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第一次接触到脱口秀呢，应该说在早期看到一些那个外国的综艺节目，但是他们讲英文嘛，我们只能看翻译啊，就觉得哎呀好厉害啊，这个现场能够讲出这么幽默这么风趣这么极致的话，哎，了不起。后来有一次呢，在网络上人家传了一段北大才女李雪琴，哎呀她讲了一个段子，讲得让我们真的是佩服啊。那以前对于说话的艺术，我们所了解的部分主要是相声，看了很多相声，听了很多相声，但是我们都知道相声它是有脚本，它有脚本的，那些人就是在演那个脚本，他们一场又一场，所以呢即使是买了 CD 或者是去现场看，那个内容啊，那个故事它的用词用语，完全清清楚楚，就是他们都设计好安排好了。那我对于脱口秀就不一样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厉害啊，你们这样脱口而出就能讲出这么精彩的那种段子，那样的一个内容。那尤其看到他们在那个比赛，后来就去搜寻嘛，搜寻就看他们在比赛，天哪，一个主题出来以后，每个人上去都能言善道，讲到那么精华精简，哎呀，那真是语言的艺术啊，佩服啊，佩服啊。所以呢，就去看了更多，听了更多，结果没想到，哎呀，这个被打破了。我的憧憬啊，我的羡慕被打破了，因为一个内行的一个朋友跟我说，脱口秀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怎么不是呢？不就是脱口秀？他说脱口秀是从国外来的，他们是 talk show， talk， 所以那个翻译呢其实就是说话的表演，他们通通是写了段子写了内容，所以他们上去就是在表演他写的东西，只是呢你只看到一场，其实他们是反复一场又一场都在讲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就是他的表演。哎呀，我的所有的幻梦都被打碎了，我好佩服好憧憬的，原来他们讲的不是脱口而出的秀，他们是 talk show， 他们是说话的表演。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那么有兴趣呢？因为我自己也是个 talk 的人，我是个 speaker， 我就是我喜欢讲话，我小时候爱讲话，那么爱讲话呢当然就是这个天生的，但是后来我又是因为害羞，当然学校也不会找我当演讲比赛代表，因为我们国语不标准嘛，哈，那国语文演讲比赛怎么可能轮到你，没想到呢长大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些不得不上场了。那时候呢我当了主任，当了主任，学校里面一定要老师去参加这所谓的国语文竞赛，国语文竞赛里面各项竞赛里面大概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演讲，因为他的演讲叫做即席演讲，就是抽题目，然后你可以准备7分钟，然后呢7分钟之后呢你就要上台，哎，照他你抽到的讲题然后上去 talk，上去讲，这个东西太难了，当然没有人要参加，那怎么办呢？身先士卒嘛，作为一个主任，如果你不带头的话，那你怎么去领导人家呢？带头带什么头？就是做最困难做最危险做没人要做的事情，那我就好，报名表来了我先填了演讲啊，主任参加，那剩下你们挑吧，哎，对，那有朗读啊，有写书法的，有字音字形去填那个注音国字的啊，那这几个项目还有作文啊，那最最最悲惨的最可怕的当然就是 talk， 就是演讲，那我就去了。我有经验吗？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经验，这真是赶鸭子上架，但是呢去到那里呢没办法的，抽了题，准备好上台，就讲了，得名了。后来呢评审给我第二名，那他说的原因是说你内容很好，但是呢因为是国语文演讲比赛嘛，你的国语不够标准，所以我们在相衡量之下，我们给了那个第一名的他是适合去国语文演讲比赛。哎，我好感激评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二名不用再晋级参加县赛，因为我们参加完所谓的乡镇赛之后，哎，我第二名我就结束比赛，我就不用参加县赛，我真开心啊。但是这个赶鸭子上架的一个经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觉得很奇妙的，然后人生就在这样的一瞬间好像成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抽到一个题目，你坐在旁边开始，那我们也没经验，不像人家说有一大本的资料早就准备好在那里，所以他开始查阅资料，不是，我就坐在那边开始发想说，我等一下要讲什么，我开头要怎么开头，我中间怎么说，然后我怎么来结尾，大概给自己拟个大纲，就像写作文一样，然后呢后来就上台了就讲了。 所以我佩服佩服可以讲话讲得那么精炼，那么精彩的人，因为我们也同样在讲话的人。当然后来我人生经历当中也有不少次 talk show 的这样的一个经验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我们就去考所谓的校长，校长当中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，就是说即席演讲。到时候因为你当校长，如果到了乡镇，那个有什么婚丧喜庆也好，有什么东西也是动不动有什么活动啊，这个比赛啊，那人家就是要你致辞啊，那你总不能说哎，我不会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得不讲，一定要讲。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。那同样是抽题又上去讲，哎，我就发现哎，我可以适应，我可以应付。哎，那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多数人都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老师在参加国语文竞赛之后，不刚讲了，我去参加的时候，我当然我的对手都是这些老师们哈，都是教育界人。你就发现有人抽了题目上去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什么都没说，然后当然他就时间到就下台，时间到，当然那评审也很无奈，那这个没办法给成绩嘛，当然他也不在乎成绩，他就上台然后他就下台了。那有些人呢也是讲着讲着三言两语讲下去，本来七分钟的演讲可能讲了一分钟两分钟讲不下去了下来。各位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人是老师。老师是做什么的？老师是以说话为生的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跟学生说话，跟学生说话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，你抽到了题目，你上了台，你还是没办法面对，还是没办法应付。所以对于脱口秀我那么佩服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多数人是应付不了，是处理不了。当然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后我晕了。 talk show 原来它是说话的表演，所以它是有稿子的。他们是没拿稿子上去，他不是用念的，他是用说的，但是他早就准备好，他早就熟练的练习一遍又一遍。好了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翻译。翻译，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这样，从这个国外进来，这个英文翻中文，那翻译的人他一翻以后，我们就接受了这一个词儿啊。他翻脱口秀嘛，他如果翻说话的表演，那我就懂了。你翻脱口，那我就认定说是国语的脱口而出，所以是一个非这种非常立即的反应的一种说话方式。结果不是，好了，我就想到更多的音译和意义。什么叫做音译呢？音译就是利用它的同音翻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意义呢，就是说我们翻它的意思。这下有趣了，小时候读了很多东西呢，都翻过来外国的东西，那时候不懂，真不懂。我看到开罗会议开会的人，蒋中正以外，张伯伦，哎呀，罗师傅，你看一个姓罗的，一个姓张的，一个姓蒋的，唯一一个那个俄国人，那个名字，那就跟我们很明显的一个外国人。所以开罗会议，你看，哇咧，原来有三个中国人在开会啊！他搞了半天说美国总统罗斯福，罗斯福那不是中国人啊，对不对？英国首相张伯伦，他不是个中国人吗？丘吉尔啊，弄错了，不是张伯伦，丘吉尔，他姓丘，他不是中国人吗？不是，他是英国人。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张伯伦是 NBA 篮球名将。他的翻译就是，哎呀，那时候报纸上看到的张伯伦又得了多少分，心想说，哇，我们多厉害，有一个姓张的在那边打 NBA 打得这么好。到了后来慢慢年岁长大了，因为年纪太小嘛，小学的时候真的玩不懂，到了国中时候搞清楚了，这是翻译过来，这是外国人的名字，他把它翻成张，姓张，其实他不姓张，他根本不叫做张伯伦，就像那个甘乃迪也不是姓甘的，对，哎呀，大梦初醒，原来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可是我们就接受了很多外来的名词，外来的名词它是这么翻的啊。例如说有一个水果它叫番茄，哦，为什么叫番茄？他说是番人的国度传过来的，这个东西长得像茄子但是可以吃的一个蔬菜水果叫做番茄。那有人就叫它 tomato， tomato 是什么？它原来的声音，可是 tomato 呢，写不出来，但是我后来知道 tomato 是它的音，那番茄呢是，这个如果按照这样说法，它叫不是叫音译，它就叫意译。那我们就读了很多的这个外国的地名、外国的历史，例如有一个地方它叫做纽西兰，有一个地方叫纽约，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，有一个地方叫做纽泽西，这都是地名。结果呢后来呢时间呢改变呢，有些地方就不一样了。什么叫做不一样？他翻译就不一样。他说新西兰，我说新西兰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说 纽嘛，所以那个不是纽西兰，它就翻成新西兰了，那纽泽西就变成了新泽西了。我说诶，那纽约你为什么不叫它新约呢？纽约市你为什么叫它新约市呢？你有的地方你就用音译，有的地方你就用意义，你不是整我们这些人吗？那你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更那个叫做确定的一些东西？就像说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大家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？那也不要这么搞来改去，搞得我们这搞不清楚了。对，说 news 啊，它是什么？哎呀 ，news 是新闻。你为什么不翻纽呢？哎，这时候你要翻意义。所以呢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当我被脱口秀这件事情所骗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这个音译意义的问题，真是整人啊，真是，哎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你要多听多看，然后多接受，然后搞清楚，后来原来说，哎，这个也是那个，那个就是这个，对，纽西兰就是新西兰，新西兰还是纽西兰，哎，这样的一个所谓音译意义的意思，对，就是我们必须去了解跟接受的。所以对于脱口秀，我也就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。脱口秀不是脱口而出的一个秀，秀我们知道是个表演嘛，他秀他的才艺，秀他，哎，我们都这样讲，他在秀什么秀？就是他在表演。那脱口秀不是脱口而出的，它是写稿子的，所以呢，它是 talk show， 它是说话的表演。从此之后，我了解了，嗨呀，原来他们真的没那么了不起。那真正了不起的是这些人，什么人呢？你看看这些做 podcast 的人，他们还真是脱口秀。那有些人可能是做得非常仔细的，真的把稿子都写好了，然后在那边念啊，看着稿子在那边说啊。那这些人呢，我们只能说他们是精雕细琢，然后他们慢工出细活，他们很仔细很用心，那了不起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在 talk show， 他们是在 talk， 他们在 talk 一个内容。那我们呢，像这样的只有一个主题的没稿子的上台坐下来就开始说着，原来我们才真是脱口秀的演员。但是我倒觉得也有趣的，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，在那种脑筋的反应之内，好，没有稿子然后就可以说出这一套东西，如果能够吸引人，如果能够感动人，这未尝不是一个很棒的秀。那只是说重点在于，对，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？是有人是因为听了知识性的内容觉得很佩服你啊，因为你帮他收集资料，你解说给他听，还是因为你讲的是一段很感人的话，还是你讲了一段很棒的道理，还是你讲的是一段很有趣的话？那一直有人跟我说，你的这个packet 是不是能够有趣一点的？幽默一点，然后少讲一点道理呢？那我也一直在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转型呢？那我们就来谈 talk show， 我们就谈秀嘛。既然是秀，我们谈幽默有趣，那讨论一些人生的有趣的事情，而不是导致在讨论人生的道理。因为道理，哎呀，说真的，道理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呢，你肯不肯跟他在一起，或者应该这么说，你知道的这个道理，你做得到这些事情吗？如果做不到，基本上道理还是道理，那我们呢，自己就是还是自己，人生往往是这样。那今天呢，跟大家闲聊脱口秀，其实我是有所体悟了，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自己能够更像脱口秀？哎，我不要他们的那种言语的表演，我想要的是更有趣的一个展现。今天说到这里，谢谢你喽。